中国一艘客轮在长江倾覆，数百人下落不明。奥巴马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提出严厉警告，白宫批评参议院让反恐监听项目失效。好，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要为大家分析中日军方就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避免军事冲突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和越南公布加强国防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共加强对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管控，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抵达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严厉警告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具有不良效果，而且对东南亚的繁荣构成威胁。等一下呢，我们有这个问题的详细报道。一艘载有450人的客轮在长江行驶途中遭遇风暴后沉没，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免遇难者。中国长江船难事件发生后，乘客家属心急如焚，他们纷纷前往当地政府部门以及旅行社，希望得到有船上亲人的生死消息，不过目前尚未如愿。他们抱怨有关部门和旅游企业的紧急应对预案不是没有就是失灵。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载有450人的客轮东方之星6月1日夜长江遭遇风暴沉没后，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存者。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截至星期二凌晨已有15人获救，一些尸体已经被打捞。与此同时，乘客家属心急如焚，上海地区的一些乘客家属来到了闸北区政府，希望得到帮助，但是接近政府所在地就很困难，保安将他们拦在外面，进去的人也无人接待。家属在大厅内和保安发生口角，可以听见他们对官方接待很不满意。家属陈福贵有三个姐姐，两个内地，在这艘倾覆的船上，他说：
我们早上的看网上的发现这个船翻船了，夜里十一点多钟出的事情，我们马上联系家属，我们家姊妹通了联系号以后，都没有人给我们回应。
蔡先生有两个兄弟在这条船上，他心存侥幸地说：
就是把我们拉到这里来以后呢，就登记了一下信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情况现在究竟怎么样，我们都是靠着自己，本来还有侥幸了，希望没在这艘船上。
陈女士也有家属在这条遇难船上，她说：
肯定先找那里了，找了那里，后来他看事情扩大了，因为他那办事处嘛，就把我们，他说他代表闸北区信访办把我们叫到这里来，这里来就把我们关在这里面，就住在里面，就没有任何人来接待你们。
面对政府人员没有作为，旅行社人员逃之夭夭，乘客家属抱怨说他们的应变接待能力太差，紧急预案全然没有或者无效，政府应该尽快组织家属前往湖北出事现场，或者起码的安抚也应到位。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星期二清晨率救援人员抵达救援现场，江边坐镇指挥，国家主席习近平照样为这类重大事件发了重要指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严厉警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具有不良效果，而且呢会对东南亚的繁荣构成威胁。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一个到访美国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团体说，中国对那个水域的一些领土声索有可能是合法的。
But they shouldn't.
但他们不应该为了确立那些声索而拳脚相向，把别人赶出去。
And pushing people out of the way.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在那个地区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那个水域的领土主权争端能够和平解决。
We don't have a claim to these areas. We're not.
我们不是争议方，但是在确保争端根据国际既定标准，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利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地区任何一方的填海造岛行动挑衅行为都有不良后果。
We think that land reclamation, you know, aggressive actions by any party in that area are counterproductive.
在向中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向中国示好。
And the truth is that China.
事实是，中国势必会繁荣。中国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国民才智出众，又努力工作。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在野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已经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美国国务院说欢迎他的访问，也期待和他见面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 VOA 卫视驻美国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荣香，荣香，美国政府对于蔡英文的访问有什么公开的评论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很乐意和台湾任何一位政党代表见面，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一些政治的参选人决定在选举前的适当时机访问美国，美国对此没有意见。不过国务院并没有说明计划和蔡英文见面的是哪些官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前副发言人，刚刚就任为主管战略沟通的资深顾问马里哈夫怎么说。
和台湾维持全面持久互惠的伙伴关系是美国的利益，这完全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也一直强调这种做法符合美中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因此我们相信美国可以同时支持台湾的安全以及免于恫吓的自由，促进台湾的经济繁荣，帮助台湾人民享有在国际社会中应得的尊严，以及支持没有改变的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国务院欢迎蔡英文的来访，也期待和他进行建设性的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今天刊登了一篇蔡英文的文章，其中指出两岸关系要维持一贯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和台湾人民之间应该有更加开放的沟通管道，而几十年来美台关系是亚太稳定的基石，未来可以预见美国将继续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许波。
好的，那么刚才你介绍说呢，美国国务院官员将要同蔡英文见面，那么外界关注的是，美国官员如果和蔡英文见面呢，那是不是表示就是美国对蔡英文表示支持，或者呢要为他的政策来背书呢？荣香。
国务院强调和代表不同党派的政治参选人见面呢，并不代表美国偏袒或是和这些特定的代表人站在一边，见面并没有政治含义。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青拉塞尔五月底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的一场简报中表示，两岸关系的走向、人民互动的广度应该要由台湾人民自行决定要采取哪一种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青拉塞尔怎么说。
And we want to hear from the candidates, of course.
我们当然希望从参选人那里听到他们的政策和策略，这也不是在偏袒哪一方，这是对美国有兴趣的议题，希望了解观点的合理正当讨论。美台维持友好的非正式关系，美国希望台湾的主要政党参选人和美方分享，从他那儿听到对管理两岸重要关系的策略和想法，这种期望是适当的。
美国政府也告诉北京政府，希望中国领导人在应对台湾领导人的时候呢，应该展现更大的灵活、弹性、耐性和克制，因为呢，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美国来说有长期重要的含义。许波。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从美国国务院做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呢，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那么蔡英文一行已经呢，在星期一晚间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下面呢，我们就连线随行采访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奕华，请奕华呢带我们了解相关的信息。奕华。
是的，徐波你好。
奕华，我们知道蔡英文呢，他昨天是从芝加哥抵达华盛顿的，那么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天，他都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呢？奕华。
是的，许波，昨天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呢，已经结束了在芝加哥行程的部分。那么他在最后一天芝加哥的行程当中，早上呢和台湾随行的媒体记者呢走访了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千禧公园。那么他除了在访问这个千禧公园之外，还和随行的媒体进行拍照留念的活动。那之后呢，他也接受了台湾媒体的主要媒体的这个访问。那么他在访问中有谈到就是台湾目前关注的一些现在的议题，包括废除死刑的问题。那他蔡英文主席在废死问题上呢，他强调他和大家的立场一致，这个问题呢必须要经过审慎的考虑，而且要有相关完整的配套措施才能够进行。那么在问及这个早上的行程部分呢，蔡英文还说他在他早上呢和几位芝加哥的政治学教授学者进行了会面，他还拜访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两人就这个社会的这个弱势者儿童问题呢进行了讨论，然后还有谈论到台湾的经济以及教育问题。那赫克曼呢从长期呢对这个弱势者的儿童教育问题呢有长期的了解和关注。他说这个如果要防止这个社会中的弱势者儿童在这个竞争当中不断的落后，那么政府必须要及早进行干预，让这些弱势的儿童呢有这个机会接受好的教育。那这个是早上在这个芝加哥行程最后的部分。许波。
那么我们知道蔡英文是昨天傍晚抵达华盛顿的，那么他抵达华盛顿以后有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接下来在华盛顿的这个行程当中呢，都有哪些重要看点？奕华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昨天呢，由于这个航班的延误，那么蔡英文主席他们的一行人呢，在这个抵达华盛顿的时间比预期的晚了2个多小时。不过呢，昨天现场在这个华盛顿机场接机的民众呢，仍然相当多，而且大家还仍然相当热情不减。然后在这个机场大厅口呢，高喊了许多口号。那么蔡英文呢，在抵达之后呢，他也简短的发表了讲话，感谢前来接机的民众对他的支持。那他也表示，未来几天将在华盛顿停留。那他也有许多机会能倾听民众的声音和民众互相交流了解。那在被问及这个有关在华盛顿的行程部分呢，那蔡英文他昨天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他仅表示这个感谢美方对民进党这次访问美国呢提供的帮忙还有协助。那么他对于在什么时间会见什么人，他不方便多透露。那基于和美方的这个默契呢，他表示这些呢都是闭门会议，所以呢他也不方便多说。不过预计呢蔡英文主席在华盛顿的行程呢将是他此次访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会持续呢将为各位观众朋友们掌握了解。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韩国健康社会部说，有两人死于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这种疾病呢，已经造成中东地区有数百人死亡。一名58岁的韩国妇女星期一晚上死于呼吸衰竭。另一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71岁的男性也死亡，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死亡的时间。 我们知道韩国健康社会部还说呢，又新增了6个感染病例，导致感染总人数呢上升到25人。健康社会部说，与这2名患者有密切接触的682人中间，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呢，已在家中或者官方卫生机构接受隔离，以防疫情扩散，预计感染人数还会上升。好，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韩国呢出现了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这就是啊也叫 MERS 的这个疫情。现在韩国的这个 MERS 疫情呢发展超出了预期，中国大陆方面呢据报道也有 MERS 的病例。那么台湾跟韩国尤其是跟中国大陆往来密切，台湾防疫单位现在采取防范措施，为对付 MERS 传染到台湾呢做好准备。那么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婉成给大家介绍。婉成你好。
你好。
好的，婉成，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MERS， 现在韩国的 MERS 疫情怎么样？婉成。
好的，这个 MERS 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中东的呼吸症症候群冠状病毒，这是2012年的时候先出现的，那个时候呢死亡率高达 30%。 那么在2年当中呢，那个这个病毒呢传到了北非，传到了东南亚，传到了美国哈，现在到了韩国。这韩国之所以会发生这个 MERS 的问题呢，是因为有一名男子，他在今年5月4号的时候，他从中东的巴林到了韩国，结果呢一个礼拜之内就让7个人确诊，然后呢60几个人要隔离。现在根据刚刚徐波你所报道的韩国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韩国现在情况实在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那么也的确是因为两地台湾跟韩国交往密切哈，那么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台湾也是严阵以待的。
嗯，
那么关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啊，中国大陆的这个案例是这个有一个韩国人，他在上个星期，他的父亲是得了这个 MERS 确诊的病患，他应该隔离才对呢，但是他呢逃避这个隔离，他坐飞机从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坐巴士到了深圳，到了惠州，结果呢出现了问题，现在在隔离当中。那么中国大陆的卫生单位呢，还有警方，他们就一直在追踪啊，他所接触到的这个飞机上还有巴士上的人。可是巴士的乘客是比较难找的，现在还有13个人失联，但是这个病患呢，现在在隔离当中，这情况算是有所控制的。
好的，那么你刚才的这个介绍当中，我们知道韩国和中国大陆呢，现在都出现了这个 MERS 的这个病例。那么外界分别对韩国和中国大陆这个防御工作这方面有什么评价？怎么啊？报道的，完成。
刚刚也谈到，就是在中国大陆方面，他们的这个追踪哈、是有制度性的进行的。所以呢，台湾的卫生官员他们看到中国大陆这方面，他们认为说，中国大陆如果假设出现 MERS 案例的话，他们应该不至于像韩国这种情况。那么韩国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在一刚开始的时候，韩国这个病患到了医院去以后，医院并没有给他隔离，同时呢，在这个防疫方面做得很差，同时也并没有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把这些有关于病毒的一些细节哈公诸于大众，所以在台湾方面得不到有关于这病毒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呢，在这方面，韩国他们自己也承认，在初期的这个防疫工作是有诸多的疏失的，所以韩国的代理总理他也是公开的道歉，并且呢赶快的矫正哈、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补偿，也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造成恐慌，因为在目前为止这个 MERS 人跟人之间的传染还没有发生。
那么现在韩国中国大陆都发现了这个MERS 这个疫情，那么先前有报道说台湾据说也有这个 MERS 的病例发生，那么现在确定了吗？另外台湾目前对 MERS 这个疫情呢做了哪些防御措施呢？婉成。
好的，在2天前呢，台湾有一个病患到医院去，他好像出现了像什么发烧啊、呼吸急促啊这种症状哈、当时大家就以为说是不是疑似 MERS， 于是呢就到处传出信息说台湾有一个案例啊等等之类的，引起大家的恐慌，因为现在这信息非常容易传递。后来呢，经过了确诊呢，他原来得的是一个流感，这并不是一个这个 MERS 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说是虚惊一场。有鉴于这种情况呢，所以台湾的卫生部门说不要随便以讹传讹，要不然的话最高可以罚到45万元台币的啊。那么在台湾方面呢，也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 MERS 这种情况进来，但是大家非常非常小心，尤其是这个 防疫单位，因为在过去呢，经过这个 SARS 就是非典这个教训呢，台湾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已经做到了相当不错的地步了。这一次呢，这个 MERS 情况现在韩国的情况又有加剧啊，所以台湾方面就特别在今天提出了几样的这个声明，一个就是说把首尔这个地区定为是警戒区。那么你去韩国的话，你尽量不要去做什么医疗美容啊，或到医院去探访人啊，尽量隔开这个医院的环境啊，怕有病菌。另外呢，要疏导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防护措施，包括你要戴口罩等等。在首尔以外的地区呢，是一个密切要关注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这个防护的这个做法啊，包括要勤洗手啊，戴口罩等等。此外呢，台湾的单位这个防疫单位他们还有五大应变的策略，包括指定了五个地区的应变的医院，那么有这种隔离的病床，还有特别这种病床有1000多床，另外呢还有一些设备都已经准备完毕了，边境的检查啦，或者医院的这个感染的防治控制管理等等都在确实的做到，所以呢可以说是严阵以待，当然不希望有任何 MERS 这种情况进入到台湾。但是呢台湾的防疫单位说，台湾虽然是这方面准备好了，但是呢不可以太轻易的这个太过客观。许波，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赵婉成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阳谋之路。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和日本高层军方官员首次就避免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海域冲突问题呢交换意见。同时美国与越南昨天签署了加强国防合作的联合声明，这是美越之间首次签署这种军事合作的文件。那么中日和美越军方的这个新动向对亚洲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戈兰，我们知道中日两国军方的高层官员呢，首次就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这个避免冲突这个问题呢，交换了意见日本媒体都是怎样报道的？透露出什么具体的细节了吗？戈兰，
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哈，日本的少数的主流传媒有报道说，就是昨天前两天在新加坡。日本的防卫审议官德地秀士和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有一个会谈，那么这个会谈的录像是有的，可是内容呢就是说都是报道透露的，没有得到确实。那么报道是说双方呢就在讨论了怎么样回避在东中国海船舰和军机可能发生的突发性的冲突。同时呢也报道说双方也对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就是填海造岛引起的这个紧张的局势的这个问题也交换意见，但是呢没有说这个报道也没有说这个谈判这个会谈有些什么样的进展，或者说有达成某一些什么样的共识，具体都没有。那么日本的这个防卫省呢把这个消息就是封得挺密的，都没透露出来。徐波，
好的。那么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呢，美国和越南签署了这个加强两国国防合作的这样一个联合声明，引起了各方的广泛的关注。日本是怎样反应的？
昨天晚上消息一传过来了以后，日本的主流传媒随即都报道了，而且呢都是共同的称这是美国和越南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军事的合作是为了因为基于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之下和中国的共同感觉到中国的这个军事威胁，所以呢双方彼此合作来牵制中国。那么但是日本呢因为到今天为止就是 大部分的主流传媒和舆论呢，因为对日本本身和这个越南已经有长久的这个友好关系，所以非常平静的看待这个同盟国美国和越南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徐波，
那么戈兰，你刚才提到说日本同越南具有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哎，这一点我们还不是特别熟悉，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日本和越南的关系呢，最早的记录呢，大概在公元700多年就已经开始了。日本的遣唐使呢，在海上遭遇了这个风暴，漂流到越南，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有，然后双方呢一直有贸易的交往。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呢也侵略了这个越南。越南当时呢是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所以越南当时也没有抵抗日本的入侵。那么从结果上来看，就是变成是日本协助了越南抵抗法国的殖民统治，所以呢，越南和日本本身之间呢，并没有一个敌对的关系。那么，当然，随着二战日本战败以后，日军也就撤出了这个越南。那么，到了1950年代，日本呢就先后与南越和北越就建交，其中和北越建交的时候呢，日本是赔偿了北越140亿美元的这个战争赔偿。那后来到了这个南北越统一了以后，日本又和这个越南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是在70年代的事情了。那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越南呢还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时候，日本也始终和越南有大量的贸易关系。到了90年代，日本政府呢更开始了对越南实施这个对外经济援助。到现在为止呢，越南都是日本的最大的这个海外援助受惠国。那么我就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我去过越南，就是观察这个日本和越南的关系。我和一些越南的人就是谈过，我感觉到他们在很多的地方，他们确实对日本是存在好感，完全不是一种很不同于中国和韩国那样一种对日本的那样一种感情。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这些年来对这个经济援助的越南，在帮助越南建这个桥梁啊、飞机场啊、地铁啊等等。那么所以越南人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感情上是完全没有冲突的，是属于一种非常友好的关系。徐波，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丽雅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丽雅。
好的，许波。今天我们也是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探讨在这个新媒体时代哈，中国的媒体包括外国的媒体在中国的一个生存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中俄，就是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候要联手对抗颜色革命。我们知道他们最近中俄就是签署，就是在一个共同声明中表示他们要共同的联手对抗的颜色革命。那么这种做法对两国国内的各自的政治形势以及对国际社会会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两个话题。
好的，两个话题都很有意思，我们感谢丽雅的介绍。同时呢，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六四事件26周年的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声明，敦促中国领导人承担六四屠杀的历史责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对于当年动乱，中国政府早有明白无误的定论。中国30年来发展的成就，也说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伊拉克总理说，国际联盟还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伊斯兰总理阿巴迪星期二说，国际联盟没有向亲政府武装提供足够的支持，帮助他们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阿巴迪星期二与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成员国外长呢，在巴黎开会，讨论夺回伊拉克安巴尔省控制权的计划。两个星期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位于巴格达以西125公里的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阿巴迪总理呼吁民兵赶赴该地区，参加上个星期发动的反攻。联合国本星期呢，将在欧洲议会发出呼吁，要求欧洲提供5亿美元用于支援在伊拉克的人道救援活动。联合国官员表示，伊拉克目前的救援项目资金即将用尽，而更多的伊拉克人却正在被迫离开家园，需要援助。
联合国向伊拉克800万人提供援助，其中包括300万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假如我们现在不能得到资金，假如我们不能确保资金来源，伊拉克各地的救援项目就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关闭。联合国官员预计，在今后几个月里，随着眼下反击伊斯兰国反叛分子的战斗推进，无家可归的人数会增加。到今年年底，伊拉克可能会有1000万人需要援助。目前我们正在根据这个数字做规划。许多留在家里的伊拉克人无法维持生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油价下跌，伊拉克政府损失了整个预算的40%。伊拉克军队发动攻势，试图夺回伊斯兰国占据的西部安巴尔省。反叛分子做出反击，星期一在安巴尔省一个军事基地发动了3起自杀炸弹袭击，炸死40多名军人。美国领导的联军为伊拉克政府反击伊斯兰国反叛武装提供支援，政府军在试图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
伊拉克安全部队一些单位正在逼近拉马迪，这跟摩苏尔陷落不一样。摩苏尔陷落被伊斯兰国掌控1年多了，但这次伊拉克要夺回拉马迪。
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是族裔和教派冲突导致的，去年激进的伊斯兰国反叛活动加剧了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白宫批评参议院至今没有通过延长爱国者法案的有效期， 授权国家安全局搜集美国民众的通话记录。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参议院的意见分歧使得情报部门无法追踪通讯模式，防范恐怖攻击，这让美国陷入不必要的风险当中。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Is there objection?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天在阻挡延长三个国安局监听项目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保罗说，情报部门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在不牺牲民众隐私的情况下保护美国的安全。
有人说，没有这些监听项目要如何保护美国？为何不回归宪法？为何不使用司法命令？
保罗的做法激怒了许多共和党同僚，他们指责保罗哗众取宠，为自己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增加筹码。一些国安专家说，保罗的做法让外界对国安局的监听项目产生错误印象。前中情局局长伍尔西告诉美国之音，国安局实际上只搜集电话号码和通话时间，不窃听通话内容。
如果我们遭遇下一次恐怖攻击，造成数以千计的民众伤亡，那些没有点名真相、那些说谎的人必须为这段监听项目的真空面对死难者家属的质疑。
美国众议院稍早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美国自由法案，延长并改革国安局的监听项目。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希望参议院尽快通过众议院的这项法案。
归根结底，我们希望看到参议院尽速通过这项法案。美国安全法案在众议院获得338票，来自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支持。
根据美国安全法案，电话公司可以搜集并储存通话数据，政府只有在取得搜查证后才能得到这些数据。参议院预计将在这个星期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美国经济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大儿子波拜登因脑癌上星期六逝世，使他一生再次遭受丧子之痛。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呢，他经常谈到家庭悲剧对他的影响，以及悲剧呢使得他和孩子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好，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Incredible bond I have with my children.
如果我没有过去那些经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和我的孩子们之间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这是拜登副总统在他的大儿子波拜登去世几天以前说的一番话。波拜登今年47岁，2007年到2015年担任德拉瓦州司法部长，期间曾在伊拉克服役一年。波拜登本来准备在2016年竞选德拉瓦州州长职务。在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波拜登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介绍他的父亲。
我的好朋友，我的父亲，我的偶像，美国的下一任副总统。
这并不是拜登副总统第一次失去子女。1972年，拜登的第一任妻子和一岁的女儿在车祸中丧生。拜登副总统后来经常谈到这起悲剧对他的影响。2008年，拜登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的辩论中，他谈到这起车祸悲剧以后，他作为单身父亲的经历。
有的人觉得，因为我是男人，所以不懂得如何独自抚养孩子，不懂得担心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感觉。我懂得，我非常懂得。
拜登经常告诉人们，儿子是他的精神支柱。
一个父亲看到孩子们比他有出息，那就表明他成功了。我觉得我是成功的，我非常成功。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泰国发出对一名军方高层官员的逮捕令，此人呢涉嫌参与从缅甸和孟加拉国人口走私的活动。在泰国政府打击巨大的人口走私网络的行动中，马纳斯中将是受到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据曼谷邮报报道，现年58岁的马纳斯被控参与人口走私、拘留人口走私活动受害者以及为索取赎金而扣押船民。执政的泰国军方早些时候淡化处理有关泰国军官参与人口走私的指称，只逮捕了几十名级别较低的官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呢，最近通过了《中共党组工作条例》，要求呢，在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中呢，设立党组。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纽约，请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谈一谈这个决定的背景和意义。高文谦先生。您好。大家呢都知道，在中国呢，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这个新的规定有什么新的意思？什么是党组？社会组织又涵盖了多大范围？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新的条例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呢，主要有两点重要改动。一个是把原来条例中说可设立党组呢，把这个可给删去了，成为变为设立。
嗯，
第二个变动呢，就是说这个增加了社会组织。我们都知道中共夺取政权呢有三大法宝，那么就是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可以说呢，这个新的条例呢是当年古田会议决议中支部建在连上在21世纪的一个翻版。至于这个党组是什么呢，这个呢，党组呢有这个广义跟狭义之分了。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党组呢，就是主要是指的就是这个狭义，就是特指中共对各种非党派、非党组织派出的这个代表机构啊。那么它的产生呢，不必经过选举，是由上级指定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我认为呢，这个新条例的制定呢，是全面强化社会监控，它涵盖了一切的这个领域。就是原来的话呢，这个中央、这个国务院各部委以及所谓的各人民团体里面早都有党组，那么各种新闻媒体、各种文化机关也都有那个党组。而这回的话呢，它增加了社会组织之后呢，它就把这个共产党的控制啊，可以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留任何死角。那么那个社会组织这个概念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啊，各种经济、文化、民间社会组织啊，都是被这个囊括其中。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条例呢，这个针对性呢，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这个目前这个民间社会的各种那个就是维权呐、关于这个环保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的 NGO， 针对他们来量身制定的。
好的，那高文谦先生，我们可以呢把这个问题展开延伸谈一谈。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说这个社会组织涵盖范围非常大。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社会党组呢，基本上您提到像党支部啊这样的这个党的组织。那么党的组织一般是管党员的。那么如果社会组织像一些非政府组织没有党员，那他管谁？怎么管呢？
哎，这个呢，就是他本身就是带有的这种那个困境。
嗯。
实际上，很多网友呢也很尖锐的，就是提出了那个这一点。你一个公司，那么话呢，现在很多那个私营那个公司。他的话呢，没有一个党员怎么办？那么话呢，是共产党组这个派人去发展，还是由上级这个党组织给你任命，给你指派，派人到你这个公司来，哎，让你这个老板来雇佣，哎，这个强迫你，所以这些问题呢都会发生很多那个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本身的话呢，它真正执行起来呢，实际上也是有相当大的困难。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采取了这个一系列的措施来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么你认为这一新规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是否和他这个严控政治这个过程有关系呢？高先生，
我觉得的话呢，他这个背景呢，主要就是呢，目前中国呢，他这个是面临呢这个经济和社会矛盾呢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这是当前的这中国形势的这么一种那个总的情况。那么呢，经济实际上呢全面下滑，由于经济全面下滑呢，这个社会的这个蛋糕的话呢小了，因此呢使得各种官民矛盾、官官之间的这个矛盾都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是习中央呢试图全面强化社会控制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就这个新条例。
好的，高先生，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呢目前正在立法来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这样一个资助，那么这新的规定对未来中国非政府组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高先生，
我觉得会带来非常大的那个严重的后果。
嗯，
因为社会组织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嗯，
其中就包括因为这个民间的现在 NGO 那个组织的话呢，很多都是跟国外的受到国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个资助，因此的话，而且它新的关于这个境外这个 NGO 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新的这个法案的话呢，它呢就是要求的话呢，如果境外的这个 NGO 组织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民间这个 NGO 组织这个合办的话，要找上面要有这个主管单位。啊，那么这个呢，是从另外一个那个角度上的话呢，来进行那个监控。这种结果呢，必然的话呢，会密切啊掌控，这个控制国内民间组织的这个资金来源。那么任何这个如果民间组织试图被官方认为试图挑战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给那个掐死。哎，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那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中国政府呢，他现在是既想要国外 NGO 的这种资金由他来掌握，给那些所谓的这些钢狗，就是所谓官方的这个 NGO，
嗯，
同时的话呢，又能掐死的话呢，民间真正起到这个维权作用，真正起到这个社会环保作用，这个资助这个就是这个平民教育的这些问题，这些组织呢，他是坚决的话呢，就是要给他严控起来的。
嗯，好的。那么高先生，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中国非政府这个组织呢，以前呢也从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手里呢接受一些资金方面的这个援助。那么这个新的政策颁布之后，就是党组制度建立之后呢，您预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吗？在中国？
这个我觉得话呢，他一下子他掐不死，但是呢，国外的 NGO 呢，对这个问题反响非常大。那个，我在中国人权工作了，那么我们知道的话呢，国外很多 NGO 组织的话呢，对这个事情的话呢，这个提了很多反建议
啊，
因为现在关于国外 NGO 的这个法案现在还在那个讨论中，那么都把这些消息都反馈回去了。
嗯。
那么，但是呢，这个情况并不乐观，哎，这个因为最终的话呢，就是说中俄呢，这个两国的话呢，他这个我刚才听新闻讲的话呢，要联手对付，颜色可明。
嗯，
他们把这个所谓境外 NGO 真正帮助中国社会解决各种各样社会问题，而官方又解决不了的，他们把它认定是这个颜色革命。所以的话呢，这个实际上从胡锦涛时代的话呢，就一直在开始。
好，
我们打压。
嗯，感谢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呢，从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香港学生专上联合会星期一呢，开始在香港岛的这个铜锣湾闹市举办六四论坛，来探讨六四的真相，反思香港目前的政局。好，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学联今年不再以绝食行动和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来悼念六四事件，他们首次举办六四论坛，从6月1日至3日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公众地方设立帐篷，在每天晚上邀请不同的嘉宾讨论有关六四的议题。学联声称希望透过这些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六四真相。 一连三晚的六四论坛将以八九民运、历史前因和六四现场、八九六四与身份认同和八九民运与雨伞运动作为讨论议题。
希望把六四事件跟现在香港争取民主的情况连起来，认识香港现在的运动到底有什么可以从八九民运当中检讨和传承下来的。
罗冠聪认为，虽然学联今年用不同的方式去悼念六四事件，但只要大家的方向一致，传承当年的民主精神便可。学联还计划播放有关六四的电影和在香港地铁沿线派发当年建制派在报章刊登谴责六四的声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来自13个国家的20多名青少年参与的骑象自由活动星期一出发前遭到挫折，不过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却。好，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My name is Tanner, I'm from China.
高天乐，中国。
My name is Jasmina, and I represent Peru.
加斯明娜，秘鲁。
My name is Olivia, and I represent China.
奥利维亚，中国。
My name is Aishwarya, and I represent India.
艾许阿娜，印度。
My name is Jenny, and I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群20多个青少年来自13个国家，星期一早晨，他们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在一份发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上联署。密西根大学的陈一山宣读了信函内容。陈一山说
Since 1999,
他说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禁、酷刑和谋杀，他们的孩子无家可归，遭到抛弃，无人照顾。骑象自由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他们计划利用暑假的45天假期骑自行车穿越美国，沿途为法轮功学员的孤儿宣传，一直到华盛顿特区。11岁的福海科代表香港，是最年轻的骑士。他说
nervous, but also really
他说我有些紧张也很兴奋，我只要记得安全第一而不是速度。中国的智银珍则说
会比较辛苦，毕竟是3000多迈的就是骑车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支持的，能克服过去的。
原定计划是要把公开信送请洛杉矶的中国总领事转交，当他们进入签证办公室被挡架，要他们去总领馆的大楼。然而那儿的警卫不允许他们进去，告诉他们要打电话联络。陈一山告诉对方，他说
很多人都从背了10多个小时这次过来，希望能把这封信给你。
陈一山说到人权两次之后，对方把电话挂了。领队的威尔也试着游说领馆收信，但当他一提到法轮功，电话也被切断。中国政府把法轮功视为非法组织，一些驻外新闻官员对法轮功的态度是不予置评。威尔说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orphans whose parents.
他说，有的孤儿的父母被摘取器官而死，中国政府也在追查这些孤儿的下落。事实上，我已被告知，待救名单上有个孩子已经被捕。在他们踏上安全的土壤前，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以及营救的方式。当陈一山把警卫提供的三个电话打遍，仍然不得要领，他哭了起来。他们最后决定把信留在总领馆外的栅栏上。陈一山宣布
If the letter that we gave you was not accepted,
他说我们给你的信被拒收，但我们更要去拯救那些孤儿，制止迫害，这是人权问题。伊朗的塔巴奈刚从大学毕业，他表示
It's really just a heart aching to see.
他说看到这封信被拒收让我心痛，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知道这封信现在无法送给习近平，但早晚他会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冯宇珍从被拒绝中学习，他说
就是觉得有些人可能不会支持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块从这个过程。
陈一山接受采访前仍然很激动，他说
我们小孩子这么勇敢，但是我也希望他们 也能勇敢一点，为他们为着对的事情站起来。
骑象自由主要由法轮功之友组织赞助，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个破纪录的烛光晚会，唤起外界关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刚刚过去的5月31号呢，是世界无烟日。吸烟者呢，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习惯，哪怕是戒烟24个小时也好。好，下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几种帮助人们戒烟的方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任何形式的烟草都不利于健康，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戒烟很难，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吸烟，而烟草含有尼古丁。
尼古丁是一种高度上瘾、非常强的毒品。
霍恩博士说，青少年可能使用多种形式的烟草，可能是香烟、小雪茄和无烟烟草。青少年吸烟者还可能使用电子烟，也会吸入尼古丁。The more
nicotine that I 吸入的尼古丁越多，瘾就越大，就越难戒烟。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for
me to quit. 没有一种单独的方法可以让每个人戒烟成功，有的人求助于电子烟。西西希望电子烟可以帮助他戒烟。After many
years of smoking,吸了很多年的烟后，我很不喜欢闻到烟的味道，不喜欢烟头到处都是，不喜欢烟草在嘴里的味道，更不喜欢烟味给别人造成的困扰。
研究显示，电子产品对某些人有用，可是对另一些人没用。而行为治疗和药物，以及减少人体对尼古丁渴望的口香糖和贴膏，可能会起到帮助。南希·里格迪医生和其他研究人员设计了简单的计划，帮助病人住院戒烟，让他们出院后也不吸烟。病人们入院后得到一个尼古丁贴膏或者药物，接受心理咨询，出院后继续得到帮助。
我们知道药物有作用，心理咨询有作用，可是两者结合起来比单独使用效果更好。
70%的烟民在离开医院6个月后没有吸烟。自从1964年起，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一直在进行反吸烟宣传。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这期间戒烟的人寿命延长了30%。西奥多·霍尔福德是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他和其他研究烟草使用的专家提出了一项忠告：
考虑是否吸烟的人，趁早别考虑了。
这两项研究都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让我们看看白洁在这一期的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Fanny 天使爱美丽提的话题，就是问路 How do I get to 怎么去 Excuse me, how do I get to Central Park from here? 打扰一下，请问从这儿怎么去中央公园？ It's just 5 blocks north. Head that way and you'll be there in about 15 minutes. 往北走5个街区就是往那个方向，你15分钟就能到。Where can I find the nearest? 最近的地方在哪里 ？And where can I find the nearest Starbucks? 最近的星巴克在哪里 ？I think there's one on the way. It's about 3 blocks up. You'll see it on the left.我觉得路上有一个差不多往北3个街区吧，在左手边。Could you point me in the direction of?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里 ？And could you point m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nearest bathroom?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公用卫生间在哪里 ？Just head to Starbucks. They always have a public restroom available.去星巴克吧，那里肯定有公用卫生间。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usually ask for directions?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News @gmail.com。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2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丽雅。西方的新闻监督机构说，中国不仅仅是新闻审查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而且也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那么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习近平时代的媒体控制与新闻管制有哪些新的特点？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
此外，中俄发表了中俄第十一轮战略安全磋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及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合声明。在声明当中，宣称将共同对抗颜色革命，并且抵制干涉国家内政和外来势力试图更换政权的行为。为何中俄两国此时担忧颜色革命呢？而其声明的针对对象又是谁？对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国际社会将造成何种影响？这是节目的下半段将带您来进行关注。
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米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严厉警告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具有不良的效果，而且对东南亚的繁荣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一个到访美国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团体说，中国对那个水域的一些领土声索有可能是合法的。
但他们不应该为了确立那些声索而拳脚相向，把别人赶出去。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在那个地区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那个水域的领土主权争端能够和平解决。
We don't have a claim to these areas. We're not.
我们不是争议方，但是在确保争端根据国际既定标准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利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地区任何一方的填海造岛行动、挑衅行为都有不良后果。
在向中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向中国示好。
事实是，中国势必会繁荣。中国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国民才智出众，又努力工作。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艘载有450人的客轮在长江行驶途中遭遇风暴之后沉没，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免遇难者。中国长江船难事件发生之后，乘客家属心急如焚，他们纷纷前往当地政府部门以及旅行社，希望得到有船上亲人的生死消息，不过目前尚未如愿。他们抱怨有关部门和旅游企业的紧急应对预案不是没有就是失灵。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载有450人的客轮东方之星6月1日夜长江遭遇风暴沉没后，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存者。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截至星期二凌晨已有15人获救，一些尸体已经被打捞。与此同时，乘客家属心急如焚，上海地区的一些乘客家属来到了闸北区政府，希望得到帮助，但是接近政府所在地就很困难，保安将他们拦在外面，进去的人也无人接待。家属在大厅内和保安发生口角，可以听见他们对官方接待很不满意。 家属陈福贵有三个姐姐，两个内地，在这艘倾覆的船上。他说：“
我们早上的看网上的，发现这个船翻船了，夜里十一点多钟出的事情。我们马上联系家属，我们家姊妹中的联系好以后，都没人给我们回应。”
蔡先生有两个兄弟在这条船上，他心存侥幸地说：“
就是把我们拉到这里来以后呢，就登记了一下信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情况现在究竟怎么样。我们都是靠着自己，本来还有侥幸了，希望没在这艘船上。”
陈女士也有家属在这条遇难船上，她说：“
肯定先找那里了。”找了那里，后来他看事情扩大了，因为他那办事处嘛，就把我们，他说他代表闸北区信访办，把我们叫到这里来，这里来就把我们关在这里面，就住在里面，就没有任何人来接待你们。
面对政府人员没有作为，旅行社人员逃之夭夭，乘客家属抱怨说他们的应变接待能力太差，紧急预案全然没有或者无效，政府应该尽快组织家属前往湖北出事现场，或者起码的安抚也应到位。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星期二清晨率救援人员抵达救援现场，江边坐镇指挥。国家主席习近平照样为这类重大事件发了重要指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那么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当局对媒体的管制更加严格，除了屏蔽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以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当局骚扰、阻挠和恐吓外国记者及其当地的助理人员的问题仍然十分的严重。那么对内，当局则是通过红头文件和电视强制坦白等手段对自由派记者和网络大 V 进行威慑。那么新闻媒体在中国的生存环境恶化说明了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新闻管制又有哪些新的策略？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你好。东方的连线可能还有点问题，不过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么在这个请嘉宾参与讨论的这个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温信英在这个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之前，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对中国媒体所处环境的一个观察，我们来看一下。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and I've been talking.
我在过去三年和很多年轻一代的记者谈过，很令人痛心，因为就像在美国一样，许多人满怀热情，因为各种令人羡慕的原因进入这一行，但是一旦他们开始与体制打交道，就会看到那些限制。有一个人对我们报社形容这是带着脚镣跳舞，还有一个人形容说有一条无法言传的边线，你不知道你已经过了线，等你知道时就已经太晚了。
好，何清莲女士，我们刚刚从这段视频里面看到，就是说有人把中国的新闻媒体，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比作是带着脚镣跳舞。那么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实际上说他们其实这个生存处境比这个还要糟糕，说好像沙子都埋到脖子这块了哈。您怎么来看待中国媒体整体的一个生存环境？
应该说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环境呢越来越恶劣。这个带着脚镣跳舞呢，这是我的《雾锁中国》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一个章节的标题，谈中国记者的生存处境，已经过去13年了，还是那种情况。那么刚才那个记者说得很形象，确实是沙子都埋到这个脖子上了。习近平相比之下呢，习近平这个控制媒体啊，和胡锦涛时期相比呢更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个胡锦涛时期中国正式建立了这个五毛制度啊，就大量的网络水军，从2003年开始是江苏宿迁最开始的暴露出这个事情。习近平呢应该说做了两个很大胆的举动。第一，他把这个五毛职业呢荣誉化，通过表彰这个周小平、发心方这样的那个超级五毛吧，来表彰这个职业，然后让这个职业浮出水面。第二个，他模仿了普京组建那个青年禁卫军的方法，想把这个五毛从付费变成志愿者，这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以来一直在曝光的，就是共青团号召所有的青年学生加入五毛大军，连香港也是这样。香港那个大学呢，有一个大学就下达了600个指标，当时香港也争论得很热烈。应该说，最后这些指标呢，大概都由那个大陆来的学生呢，去填充了。所以呢，这是习近平呢和胡锦涛做的很不一样的。
好的。
还有一点，
您请讲，
我就先讲到这里吧。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时代这个对新闻自由和媒体控制的手段跟以前的一些不一样。我们从以往的经历来看，其实中国当局对媒体的控制是有紧有松。那在您看来，就是中国当局目前为什么这样的对新闻自由和媒体进行这样一个严厉的一个控制呢？
控制媒体，据我观察呢，和统治者的自信心有关系。中共历史上呢，这个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这一点始终没变。但是在这个80年代浮躁时期呢，那时候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全国人民呢对改革开放也都看好，所以统治者特别有自信。那一段时期呢，确实是媒体的黄金时期，像世界经济导报很多报纸都纷纷出来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媒体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不可能再有了。那么到了90年代呢，江泽民因为通过这个加入 WTO，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经济发展呢看好，再加上中国申奥成功，国际地位提高，所以他也有信心。那么就控制媒体呢，虽然没有这个虽然比这个浮躁时期要严厉的多，但是呢还是有这个南方周末这一些媒体生存发展壮大。那么到了胡锦涛时期呢，应该说从2005年把这个防止颜色革命呢定为党策以来，以后这个控制媒体就一天比一天紧，那么就经常通过定点清除打击这个国内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不听话的媒体。
好的，我们现在来那个问一下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哈。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你在北京常住了好几年，那么对应该说对中国媒体还有外国媒体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应该有第一手的观察，你能谈一下你的感受好吗？
那我想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批人。这批人不像刚才何青莲女士说的是戴着镣铐跳舞，他们可以自由的写作，自由的采访，但是他们的新闻自由远远不是国际标准的新闻自由。就像今年 FCCC 啊，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历年所发布的报告，包括今年的报告所指示那样，他们用了恶化、糟糕、更加糟糕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外国媒体在北京在全国这个采访的这个经历啊，采访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外国媒体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外国媒体驻京记者呢，他们主要倒是这个遇到的困难呢，就是这个护照、签证以及被驱逐。另外呢，他们的助理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 我们看到最近啊，去年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德国啊，这个一个媒体的记者叫新闻助理叫啊张淼，也不过就是到跟着几个记者到了香港去，发了一些香港示威啊、民众啊、战中的一些图片呢，就被不但被请去喝茶，还以这个寻衅滋事罪啊，把他正式的逮捕。那么由此可说明呢，这就是杀鸡儆猴。所有跟外国记者干的这些新闻助理，中方的新闻助理，他们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一个记者如果没有助理，没有 connection， 就是没有了新闻采访来源，在北京他们就成了这个瞎子，睁着眼的瞎子啊，是有了耳朵的聋子。他们怎么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料呢？特别是和外国媒体联络，特别是当局认为这个不友好的或者境外敌对势力，包括《纽约时报》啊，这个《美国之音》啊，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指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但是呢，他们字里行间，他们处理这个，这些媒体呢，把他们作为中国对中国不友好的媒体，或者是经常，报道，对中国当局不利的负面新闻的媒体，那么他对这些媒体的这个新闻助理呢，那就是啊，监视的或者骚扰的，就是格外的厉害。所以呢，在北京啊，当外国记者并不好做，每天都要在报道事实和避免被他们赶出去、被他们驱逐出去这两者之间艰难的做出选择和纠结啊，厉害。
好的，好的，东方。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何青莲女士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当家后呢，很快成立了这个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领导小组，他自兼组长，那么全面的掌控网络安全和言论的走向。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表明这个因特网上的信息控制已经成为国家的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
啊，其实这个网络控制从2001年金砖工程开始啊，就一直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呢，发展了这个网络技术的一个偏门，就是监控、窃听、控制言论。这个偏门呢是中国独有的，而且它把它推广到伊朗、还有委内瑞拉、北韩等许多国家。那么就是这些国家都采用了中国的那个监控技术，然后呢，很多国家也采用了五毛制度。那么习近平做的是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个网络安全呢，在中国是国家信息办，还有就是国务院那个新闻小组，还有就是这个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还有就是中宣部多头掌控。那么习近平成立了一个小组，就集中在他这里，这是针对内部权力分散的一个举动，并不是说这个国家战略呢以前没有这么重要。
好的。我们谈的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技术发展非常的快，就是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中共日前举行的这个中央工作的统战会议，那么习近平就特别指示要加强和改善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以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哈。那通过这种做法来展现正能量。那我想请教何青莲女士，就是说您觉得这是否凸显了新媒体给中国当局带来的压力？
可以说有压力，但是中国政府已经远远不像2001年那样应对时措。他们发现呢，要驯服这个互联网这条巨龙，只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就行。那么多年来，他们从几个方面呢做了这工作。一方面是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资金、人力开发监控技术，现在呢就是等于是和这个反监控吧，比如那个法轮功系列开发的自由门啊，还有发源浏览啊，这些翻墙工具呢，形成了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相促进的这个循环。但是呢，法轮功不可能投入中国那么多技术工具，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显得比较吃力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网络监控变成了一个职业，光是这个舆情分析师就是200多万，而且工资是在这个每年3万到这个20万之间，发了很多钱，这只是一支。然后还有这个网络监控，这也成了中国一个巨大的产业， 这个巨大产业呢，而且和这个中国的吸纳了不少失业大学生和这种社会底层人士加入，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网络。这一点呢，我觉得共产党呢认为自己已经驯服了这条巨龙，但是呢这需要中国国家财政的支持。经济发展时期还好说，但是经济衰退时期呢，这方面的资金就会慢慢的少，这就是习近平要吸纳这个志愿者做五毛的原因。
好的，东方，我想就是问一下，你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就是中国政府这网络的控制对你们这个中国的采访的报道的这些工作和任务，有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就是你在这个工作中所遇到的情况，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那么在网络控制方面呢，北京啊做的是非常的严密，可以说连一滴水都滴不进去。但是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多人呢会用这个翻墙的这个软件。那么现在翻墙的软件呢也受到了攻击，基本上在北京啊，那么外国媒体呢如果用的互联网是非常的慢。
现在听不懂 ，OK。
哎，
好，刚才
互联网是非常非常的慢。那么有时候啊，传一张照片，或者传一段视频，我遇到过要10个小时、7个小时，从办公室到宿舍，宿舍不行，再到旁边的 Starbucks 啊、星巴克用免费的网络。所以呢，这个控制的非常严。那么 Google Gmail 是不能直接上的，也要翻墙。谷歌、FaceTime 啊、脸谱、Twitter， 所有这些获取信息的来源呢，都是被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根本就不能在中国直接上去。所以我认为啊，在中国这个互联网控制呢是非常严格的，这也说明中国当局意识到网络在中国起到的作用，特别是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那么互相传播这个新闻非常快。这也是呢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多的啊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如何利用新媒体把这个准确的信息、不受干扰的信息、不受当局封锁的信息传到中国亿万的这个民众中去，所以呢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啊。李远，
东方，我想直接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提到借由这个互联网发送信息是十分困难的，那从互联网得到的信息我想是更加的困难。您大概跟我们简介一下，说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如何透过互联网来获取更多的信息，或是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那我觉得所有的外媒呢都通过美国的一家公司，我这里不点他的名字啊，通过他们的公司呢买他们的这个 VPN 的服务，基本上呢这个有时候他们也瘫痪，被中国政府组织的五毛军呢或者是网军的攻击，但是呢这个加州的这些高科技人员呢还是有他们的办法，很快就能恢复。所以我们在北京在办公室里边，那么通过这种美国公司的翻墙软件，我们是可以接收到外部的信息的，也可以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但是到了敏感时期，因为端口控制在中国政府的手里边，所以呢到敏感时期，或者你这个文件里边设了疆独、藏独、法轮功、吃不通政见者、民众请愿这一类的敏感信息以后呢，这些文件基本上就传不出去了，或者传到一半，文件呢就会被切断，你要反复的再传。那么和总部联网，通过互联网联网，基本上呢是以前呢是经常被断，现在呢就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信号不好啊，声音不好啊，图像出现这个模糊啊，这都是常有的事。每天我们如果能够成功的和总部连成一次连线，没有受到干扰，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新闻，就是人咬狗这样的新闻，我们都会高兴的不得了。
是，
这个要
有。哎，那东方，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在这个北京申办奥运的时候，还进行奥运的期间，这个新闻媒体的管控是比较宽松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北京还在申请冬奥，所以您在你的观察底下呢，是不是在这段期间或是在冬奥的时候，有可能会再度的放宽新闻的管控呢？
中国申请冬奥，就是北京和张家口申请冬奥会啊，这个是不是开放网络，我相信是媒体和民众和世界啊，这个各地的媒体啊 公众关注的重点之一。我想现在啊，我北京它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平，就是在奥运村里边，针对外国这个运动员、外国记者，它可以做到有限的开放，就在这个区内，他们可以开放。你获得了冠军，你可以第一时间用 Twitter、用 Facebook 告诉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分享你当冠军的喜悦。那么外国记者在这里面呢，可以不受干扰的发稿，有关奥运的稿子。但是出了这个奥运村，到了几条街以外，他们就有那种设备，把你完全的封闭。老百姓想享受啊，冬奥会带来的啊，我那个网禁啊，开禁，那我认为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的。好的，东方，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希望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下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是，请讲。
哎啊，好的，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中国的网络长城据说是在美国的一些公司帮助下建立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对美国的帮助中国建立这个网络长城的这些公司进行和企业进行制裁？我认为难道这些公司不应该受到制裁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既然就是美国之音在中国被干扰，包括在亚洲就是很多的，而且这个网络广播就听不到，为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不能提出一个法案，对来自中国或其他像越南的那些古巴那些国家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宣传这个网络或者是他的电视台进行干扰？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是美国不能采取一些就是报复性的措施，就是说既然你干扰我也不让你的这个节目进来，我也限制你的记者的自由，为什么美国的政府国会他不愿意这么干呢？好，我就提出两个问题，再见。
好的，谢谢王先生提的两个问题，我们先请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来回答一下，好吗？
这两个问题呢，我都很熟悉。关于这个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些公司没有了，是这样。2003年，我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提出这个金盾工程中间有思科，等美国公司啊，帮助这个中国建立了这个监控系统，希望他们注意。那么后来呢？在很多人的努力下，2006年，美国国会传召了四大网络巨头到国会作证，要他们讲清楚他们是如何和中国政府配合控制言论。第一轮传召的时候呢，这四大网络巨头拒绝到国会去作证，然后呢，由众议院人权委员会发出通告，逼他们去。那么这一次在会上，他们受到了美国舆论的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和指责，然后他们就承认了这一点，认为他们自己做的不对。那么但是也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他们。那么现在就是美国政府为何不能帮助他们呢？这一点，美国国防部联合十几个部门做了一个网络战的报告，其中谈到，第一，美国的技术优势仍然存在；第二，美国的法律对于这个如何防守，目前有一些立法可以操作，但是去攻击别人，美国无法可依。所以呢，如果不从这个立法系统上改变这一点呢，美国就算是拥有技术，也不能去攻击别人。这是一条。但是美国国民呢？对这个监控和这个攻击别人呢，基本上是比较反感。这里呢，是美国国会呢无法在短期内通过这种立法的原因。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一下山东的毕先生的电话。毕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刚才那嘉宾说的这些真话，我说一下这老共这个事儿吧。老共对这个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视台还有个西方一些媒体干扰太严重了。再一个，他这个报道这个新闻吧，有点胡说八道啊！老共报道新闻太胡说八道了。他报道那个1999年报道那法轮功在中国不是被邪教组织吗？我听那个日本的 NHK 报道这个。日本那个奥姆真理教也是邪教，这老公太胡说八道了，就我一听太气愤了。人家日本 NHK 广播电台都没敢这么说，他都敢胡说八道，他不允许外国记者上西藏，
和林一四那个中关村的家庭采访，我太不讲理了。他早点找台还比较好点，我跟你们说。好，再见，我说。
好的，下面再接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中国这个体制，新闻体制也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这个体制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称为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是现在啊，中央一些中央一级的还属于吃皇粮的，是喉舌，但是地方呢，由于是属于靠广告收入呢，它就不能称为喉舌了。所以说，比如说在报道毕福剑的问题，中央媒体是一是三缄其口，可是地方的杂志我看了很多，像毕福剑的爷爷干什么的，他父亲干什么的，他干了些什么坏事儿，淋漓尽致，真的假的全都有。那地方小报很多，就说这个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哪个？你像美国之音，它也属于美国的什么官方媒体，但它有许多私人的媒体，就说这体制必须改革。你是喉舌，喉舌你必须是享受喉舌的待遇。可是地方媒体呢，中国呢还靠自己广告收入，所以说这里边这个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接下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李先生，我们时间不多，请您抓紧时间。
关于这个网络这个网剧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谷歌似乎就这个从几年前被封了之后，我是一个网民，但是我没觉得周边这个用这个网络的没什么不方便啊。然后这个百度呢，有时候比这个谷歌还这个搜出来还多一些。然后有一些这个关于媒体自由这一块，这个人权就是，比如美国之音就是人权的这个角度，然后是不是来这个颠覆这个国家政权呢？我问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们请何青莲女士来回答她的问题。河北李先生提到说，他认为说，中国的互联网有一些网站或是一些搜寻引擎被封了，但是对他来讲或是对一般网民来讲并没有觉得不方便，而呢他们也不需要得到这些人权的讯息。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信息呢确实是分层级的，有一些人呢喜欢吃喝玩乐，那么国内就足够了，有些人呢想了解这个海外的一些信息，那么他就不方便了。这位李先生可能就是比较满足于国内的信息，在这里就说出了他的看法。倒是我想回答前面一位先生的问题，他说媒体呢靠广告收入就不是党的喉舌了，他是不了解中国的新闻体制。2000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呢判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家报纸是不办的，后来又办不下去了，由一个企业家出钱收买办。那么在这个报道问题上，接不接受宣传部的领导，当时已经说了，不管他是由什么人投资办的，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他就得接受党的领导，就是党的喉舌。而且以后所有的媒体都照此办理。目前呢，中国是新华社把世界管起来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一大半了，中文媒体基本上除了法轮功系列还有美国之音这个法管 BBC 没管起来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管起来了。还有一个呢，现在还管到了一些英文媒体，中国收购了一些英文媒体，然后呢让一些外国人做记者，然后让他们呢坐在免费的坐席里面，就是选择他们来当外国记者的代表，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这里从前年去年大家都报道过，所以呢在中国只要这个党控制媒体一党专政存在，新闻媒体呢别想不成为这个党的喉舌。
好的，我们现在再接一个电话，就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共这个独裁专制体制啊，这个搞这个新闻封锁，不遗余力的，这样也其实也很正常的。 为了他那个一党专制统治嘛。但是很无耻啊，只要让老百姓慢慢觉醒了，我相信这个东西还是黎明前的黑暗吧，终归老百姓要觉醒的。好，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周先生发表看法。那最后呢，我想请很少的时间请教何青莲女士来谈一下，就是最近非常受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超级低俗屠夫这个网民就是吴干，最近受到中共官媒的这个围剿。何青莲女士，您简要的谈一下为什么他会成为这个国家之敌？
受到官媒围剿呢，应该说，中国呢，吴干这是一个很特殊现象。我曾经写过一篇《八九指河》之后，新华社点名的国家之敌究竟有谁？应该说呢，中国的国家之敌呢，有一个向下流动的趋势。大家都知道文革的国家之敌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的高级领导人。那么八九以后呢，那么最先成为国家之敌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然后呢再向下面就是比如那个艾培编了一本小说叫《父亲太沉重》，那么就去围剿他去了。然后呢就是法轮功。最后呢轮到了吴干。所以呢吴干呢现在是社会底层的代表。所以我说新华社的国家之敌越来越那个，这表明了一种政治动向，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革命时期依靠的对象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敌人。经过60多年的统治，共产党呢已经从他的原来这个立党革命的那一面走到了他的反面，成了无产阶级敌人，这是一条。至于吴干呢成为这个国家之敌有它的特殊因素。第一点是大形势，就是这个维权运动中间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死磕派近几年对这个维权运动打击的特别强烈。那么就是作为死磕派的那个代表吴干呢就受到了打击。对于为什么选他而不是选朴智贤、刘晓明等等律师，这里有一个原因。吴干呢是和艾薇薇走的是一个路子，就是恶搞。他的恶搞和艾薇薇还有点不同，艾薇薇呢是用那种什么裸照一夫八奶吧那样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什么草泥马党中央那样的东西呢来消解这个党致命的神圣性。吴干的恶搞呢是把这个制度之恶具体化到每一个执行者身上。
好的，
我们大家
好的。何青莲女士，非常感谢您的点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关于新闻媒体在中国遭遇困境的讨论就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与俄罗斯是否真的将合作对抗颜色革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国务院杨洁篪上星期二结束了俄罗斯访问之行，期间呢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帕特·卢舍夫举行了两国战略安全问题磋商，之后发表了中俄第十一轮战略安全磋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及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的联合声明。声明当中，双方宣称将共同对抗颜色革命，并且抵制干涉国家内政和外来势力试图更换政权的行为，同时反对单方面的经济制裁。为何中俄两国此时如此担忧颜色革命呢？而其声明的对象又是谁？对于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国际社会将会造成何种影响？
那么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另一位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啊，白桦，先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啊。那我第一个想先请教一下您，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战略，他们提出这个反颜色革命的战略，就你的观察来讲，这个战略的针对的目标跟对象是谁？那么中俄两国在上面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合作的行为吗？
当然，针对谁？针对肯定是针对这个西方，针对美国。至于说为什么提出这个战略呢？因为现在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啊，发展的这个越走越近，但是呢，这两国交往当中的许多一些领域呢，实际合作的一深入到具体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说合作并不是很这个顺利。比方说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啊，进展的这个并不是很这个顺利。一涉及到钱的问题的话，就是跟俄罗斯打交道就比较难。比方说这个苏-35战斗机已经谈了这个两三年，至今呢还没有签订合同。颜色革命呢，这个领域呢，因为提到这个领域，对双方来讲都是没有都可以说就是没有带来什么这个损失，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呢，如果这个加强合作的话，可以进一步这个拉动这个双方的关系，走进双方的关系，另外可以这个制造一种这个声势。至于说这个采取具体什么这个措施具体什么步骤呢？杨洁篪和这个帕特鲁舍夫呢，这次谈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具体这个对外详细讲，在声明当中呢也没有这个详细写，那么还有待的这个外界呢继续观察。俄罗斯呢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众示威，那么俄罗斯他们这个安全机构啊，还有这个内务部啊，他们摸索出了一套这个专门对付这个群众示威的这个经验。比方说这个他们有的专家说，这个在如果要是民众这个在广场上搭帐篷的话这个搭帐篷呢允许他们搭多长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期限的话呢，可能这个事态会进一步扩大。另外呢，就是同媒体之间的一互动什么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理论。那么说这套理论会不会这个传授给中国，所以说这特别特别有待观察。另外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在颜色革命这个合作这个领域呢，牵头的是这个俄罗斯的他们这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这个总统办公厅和这个中共中央。那么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呢和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前这个克格勃的这个特工出身，跟普京一样，他们非常这个善于做这个可以说做这个保密工作。那么跟媒体这个来往呢也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呢同其他的一些领域呢，两国其他领域的这个合作呢，像这个能源呢、经贸啊，甚至军火交易这方面领域合作，他们这个领域的合作就是反颜色革命这方面的合作呢，非常非常封闭，外界呢很难知道具体的合作到这个什么程度，但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我还想说的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领域，是不是互联网领域两国之间加强合作呢，也是这个反对颜色革命的这一部分，这也特别特别值得观察。因为呢在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双方签署了40多个协议，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要协议呢，就是在这互联网领域加强这个合作的协议。 俄罗斯是不是能更多的吸取一些就是中国管控互联网这方面的技术还有这个经验呢？这也特别值得观察。但是很多这个俄罗斯的他们分析人士认为呢，俄罗斯互联网他们的构成啊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另外呢，俄罗斯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像中国这么多资源来管控互联网。所以说很多人呢对俄罗斯的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呢还是他们比较持的比较乐观的态度。他们不像认为就是说互联网未来俄罗斯的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呢有可能像这个中国这么完全管控这么一种程度。
好的，谢谢白桦的分析。那我想接着也请听一下何新年女士您的看法啊，就是刚才白桦也提到了中俄两国这一次针对颜色革命的合作，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其他领域上合作上的困难。您觉得能够真的在这个所谓的反颜色革命上双方能够站在同一战线上并且拉近两国关系吗？而且呢以这个反颜色革命来反西方的价值观，反美国，是否真的可以让中俄两国站在一起？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1989-64事件以后世界曾经以为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最终的形式，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出现了一种集权再起的现象。那么就是集权再起呢，就是指俄罗斯。这个走上民主化的国家又开倒车回归苏联统治的集权的时代。还有一个就是中国1980年代曾经是开明专制，1990年代呢是半开明专制，但是到了现在又要回归这个黑暗专制，就是集权统治。伊朗呢曾经用推特革命选了民选总统，现在呢也慢慢的回归到那种极端宗教势力等等统治之下。委内瑞拉的情况也是很严重，所以这些国家呢就是通通成为新的暴政俱乐部成员。在这里中国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刚才白桦先生说到说这个俄罗斯没有那么多钱管控互联网，这一点呢俄罗斯要放心，中国在这方面是很舍得提供援助。因为这种管控技术呢一大半成本是用在研究开发上，中国肯定为了加强这个暴政俱乐部的联盟会免费提供给这个俄罗斯。我觉得呢因为防止这个颜色革命，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不是始于今天，而是始于2004年胡锦涛的第一个任期。那个时候呢普京三招防止颜色革命被中国新华社呢高调赞美，而且一样的都学来了，就是比如说管控这个外国 NGO， 打压本国的 NGO， 防止这个 NGO 和这个外国势力连在一起，这都是普京的经验，中国全盘照抄。
是，谢谢何清林女士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电话之前呢，我们再请教白桦一个问题。我看到其实这个反颜色革命的说法，在去年的11月，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会见中国的防长常万全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他说呢，两国均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颜色革命。为什么现在这个两国都这么样的担心颜色革命呢？那真的这个可能性在中国以及在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白桦，
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实际还是取决于两国统治者这个来如何处理国内的这些问题，国内面临的这些挑战是不是能这个及时进行改革。比方说苏联解体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俄罗斯或者是对中国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因为到苏联解体之前呢也没有进行这个特别这个实质性的改革，特别是这个在这个经济领域。至于说这个两国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个颜色革命呢，所以说可以从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内部呢这些有些因素啊可以看一下。那么俄罗斯呢内部因素就是说在普京重新 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呢，那么俄罗斯国内这个不满情绪啊越来越大。另外呢，再加上现在面临这个油价呢，油价并不是很高，大约现在每桶是60多美元。俄罗斯呢又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经济危机。那么昨天那个俄罗斯的前那个财政部长也是普京的一个亲信库德林，他说的俄罗斯这个经济呢还要继续往下跌。那么至于跌到什么程度呢，现在还不清楚。他说这个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秋季呢大约或许能有一个这个准确的答案，就是说还没有见底。那么老百姓的这个不满情绪呢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因为在油价高涨的过程当中呢，俄罗斯积累的一部分的国家的这个储备，那么现在这个储备呢大约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大约能够支持一两年这个时间，取决于这个油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政局这个不稳，面临国内的这么多这个困难，这么多的这个不满的这个因素。另外呢，普京又想这个长期执政，他不想这个下台，所以说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非常非常惧怕这个颜色革命。那么从中国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也说过，就是说害怕这个中国重新这个走这个步入这个像苏联解体这种命运，因为习近平本身这个红二代出身，那么他对于这个共产党执政呢，能长期执政呢，他有一种这个责任感，所以说他们都认为呢，这个颜色革命呢是对本身执政者的那个统治呢是一种直接的这个威胁。但是反过来讲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两国的这个执政者这个对外部世界呀，对外部世界的文化了解非常非常有局限。那么在俄罗斯和国内这个两国国内这个特有的这种政治文化当中，这培养出来这种领导人呢，这个视野呢，国际视野非常非常有局限，他们完全这个忽视了。完全或者是完全无法理解，就是老百姓啊真正的这个诉求，真正走上街头抗议，真正想要需要什么。廖毅，
好的，何金莲女士，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谈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很多领域的合作，包括互联网管控啊、能源领域啊，还有就是共同联手对抗颜色革命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冷战现在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是否你在您看来，是否有这样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重新建立更加密切的一个关系，共同来对抗这个西方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呢？就是重新回到冷战时代这种一种国际格局。
目前有这个苗头，但是何时能够达成呢？我觉得要看两国的经济形势。目前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欧盟经济衰落，美国呢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目前都不好。回到冷战，大家知道就是烧钱，军备竞赛。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俄罗斯和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条件，这一点呢，有这个心无这个力。但是管控防止颜色革命呢，应该说是双方共同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在两国的表现形式很不同，因为俄罗斯呢，毕竟还有一个民主制的外壳。就是老百姓呢还可以上街游行反抗，也还有一点那个自由媒体。中国就完全没有这种制度可以借用，所以呢现在只唯一可以借用的网络工具就是微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防止颜色革命和这个俄罗斯完全不一样。俄罗斯老百姓如果真想推翻这个普京政权，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大选这个形式啊，合法的推翻。那么这一点呢，就需要俄罗斯的那个人民呢利用有限的空间。不过据我所知呢，反对这个普京的人呢，主要是莫斯科、彼得堡的中产阶级；支持这个普京的人呢，就是广大农村地区和这个青年人。这一点呢，从人群上来说，中产阶级小得多，所以在选举中间呢未必就能够获利，这是一条。中国呢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老百姓呢现在连反抗工具都没有，所以那个过程呢比俄罗斯应该要困难得多。
好的，谢谢何西莲女士的分析。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中国和俄罗斯它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它不是一个亲密的盟友，绝对不是一个亲密盟友。就我的观察和研究了解啊，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俄罗斯对于中国也有一个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是日本，它跟俄罗斯是有暧昧关系的，朝鲜，然后再就到印度、越南，它也是有一个包围圈的。它的只是一个时机，如果说中国哪一天不听俄罗斯的话了，它可能要用它的那个包围圈中国进行遏制。美国的话，如果说目前来说的话，就分解那个俄罗斯跟中国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怎么样分析呢？就其实俄罗斯那种不太不让它有发展军事，但是跟中国也可以发生战争，打海战是可以的，绝对是可以打海战的。不能让中国在南海那个岛礁建设，它那个这是个战略高点，一个据点。如果说让它得逞之后，中国会步步为营的，它会得意忘形，它会趾高气扬。包括那个东盟国家都会对美国大失所望，反而还倒向中国的，所以说美国一定要引起注意。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请新疆的马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马先生您好。
听众同志们好。我觉得这个颜色革命啊是这样子的，苏联呢前面的解体啊，现在就是俄罗斯他觉得呀，这个颜色革命在他们国家已经发生了，而且深受其害，到现在还在后悔，包括戈尔巴乔夫同志。所以呢，中国前前后后都在看着呢，这个颜色革命对谁就最有利呢？咱们分析一下，对何青莲这样的人特别有利，因为颜色革命是往往是被美国这些人啊教育过的人，他会回来夺权，因为他们在国内啊受排挤了，所以说呢，他们又想在政治上得到需求，所以啊，我觉得呀，这个呀，对谁最有利？对美国最有利。再加上就是呢，投靠美国的这些人员，再一个呢，对中国最不利，因为苏联就是深受其害，俄罗斯感同身受。我就说到这吧。
好的，谢谢新疆的马先生。那我就请何青莲女士来回应一下马先生的看法。
新建的马先生呢，这个说法呢，可能说出了共产党的担心，但是呢，我想回答的就是，第一，我本人对那块国土已经没有回去的欲望了，我已经快60岁了，中国在这个不管将来是以什么形式推翻共产党，是颜色革命也好，是暴力革命也好，会有一个很漫长的阵痛期。他需要青年人去建设，需要年富力强在那个国土上有根基的人去建设，我这样的人不合适，所以请马先生和共产党放心。第二点，如果发生颜色革命，我认为对中国是一件幸事，因为它比这个暴力革命代价要小得多，可以和平转型，整个社会重建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小得多。所以马先生呢，请你务必多了解一点信息。你生活在那个国土上，我已经生活在是自由、平等、安宁的美国。就算是中国经过100年，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现在的状态。所以，还是你为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多多考虑，而不是考虑我这种人的想法，好吧？
是的，好的，谢谢何青莲女士分析。最后我们请这个白话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啊。在这一次中俄说到要来这个声明要来反抗颜色革命的情况之下，您的观察在俄罗斯的这个新闻媒体、学术自由还有这个言论自由方面是否有更加受到钳制，还是说未来的前景并不看好呢？大概很简短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当然俄罗斯现在这个政治气氛是越来越这个收紧，给人一种这个感觉就是风声鹤唳，那么特别是对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呀是越来越严厉。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反对派呢举行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呢，特别是在这个反对派领袖尼缅佐夫遇刺之后呢，现在也变得越来越难。方才这个何青莲女士她说的想这个说俄罗斯老百姓可以通过这个合法的这个总统选举呢，那么选举这个改变这个政权，实际呢这个游戏规则呢完全是在这个克里姆林宫操纵之中。
反对派呢，他不会让你这个进入到这个选举这个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呢，反对派他也不让你这个进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大的这个媒体进行一些电视辩论，这样也就造成反对派的领袖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受到影响。至于说俄罗斯媒体这个俄罗斯媒体这个自由程度，现在是整个这个电视媒体呢，基本是全被这个官方控制的，而且官方这个宣传攻势非常非常大。其次呢，这个是报纸这个这方面控制也非常非常大。如果看一下这个俄罗斯这个各大主要这个报纸的话，那么跟这个十多年前呢相比啊，这个是差别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巨大
的。谢谢白桦您分享您在俄罗斯的观察，看起来俄罗斯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的险峻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俄是否联手对抗颜色革命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感谢评论人士何其莲女士以及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魏金生先生来谈谈古毅等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发表了六四公开信，呈现出六四精神和努力的薪火相传。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脸书或者是推特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好，我是丽亚，感谢大家您的收看，下个节目。